这副总管王清到这儿来拜访红花会，赵半山先出来了，跟王清两个人一见面寒暄一阵，然后呢这王清就说了他要求见陈家洛。赵半山领着王清来见陈家洛，陈家洛一看这个王清50来岁的年纪，显得精明能干，瞅那个眼神武功应当是很不坏的。这个王清呢神态很是恭谨，说话也比较谦虚，跟陈家洛打完了招呼之后，凑到跟前悄默声的跟陈家洛说，跟您说呀，皇上啊命我领陈公子进宫。陈家洛一听，哦，这是皇上亲自跟你说的，对了，好，请王总管您稍待片刻。哎，这个时候陈家洛到里间去了，跟陆飞卿等人大伙商议，说皇上要让他进宫，去不去呢？众人说，咱们为什么来的，去是应该去的，但是皇上他这此时此刻心里怎么想的，咱们谁也不知道，也可能就像在塔里边他答应咱们那样，他要跟咱们共谋大事，不过也有可能他翻盘子不认账了，他想把您给害了，这怎么办？不管是好不管是坏，咱们都得走一趟，不过要去的话咱们得严加戒备，以防不测。当下陆飞卿、吴臣、赵半山、常氏双侠、魏春华这6个人跟着陈家洛进宫，文泰来呢率领着其余的人在宫外边接应，他们这么商定好了就开始行动了。7个人有王清在前面引路，奔宫院里边就走来了。当他们到在宫门的时候，宫门的侍卫都非常的恭谨行礼，个人一看这皇宫的气派大了，宫墙厚实，重重的防备，感到一片肃然。走了好长时间，这2名太监在前边是疾行而来，2个太监来了，一见了王清，俩太监就说了，哎，王总管，皇上在宝月楼呢，命你带着陈公子到那儿去朝见。王清一听，哦，是是是是，他转过头来对陈家洛就说了，此去往前走就已经是进宫了，那就请公子命各位把兵刃都留下。陈家洛一回身，弟兄们把兵刃都放下。大家伙觉得这个事儿，把兵刃放下这玩意儿保靠吗？啊，万一要到里边动起手来打起来没有兵器怎么办？但是又一转念，进皇宫进园之地，谁能带着兵刃进去啊？这也很合乎常理，那好吧，兵刃都取下吧。虽然觉得有点风险，大家伙把这个兵器刀剑都取下了，放在了一个桌上。王清带领着众人穿殿过院，来到了一座楼前，一瞧这座楼画栋雕梁，金碧辉煌，楼高5层，十分的惊讶华美。这2名太监从楼上下来了，传陈家洛。太监一说这句话，陈家洛整了整衣冠，跟着这2名太监就进了楼了。吴臣等6个人呢被他们给拦在了楼外。这6个人心想，嘿，就他自个儿一个人进去了，这有了危险还不好办了呢。大家伙说，不会有什么大危险，再者说了，总舵主那也不是白给的。这个时候陈家洛跟随着太监顺楼梯而上。 走到了第五层，进了房子了。走进这个房厅之后，只见乾隆皇帝笑吟吟的在那坐着呢。陈家洛跪下行君臣之礼，此时陈家洛对乾隆那是非常的恭敬的。乾隆瞧了瞧陈家洛，乾隆说：你来了很好啊，坐吧。一挥手，太监就都走出去了。陈家洛呢仍然是在那儿垂手站立。乾隆接着又说了：坐呀，坐下好说话。陈家洛这才卸了座坐下了。乾隆瞅着陈家洛面带笑容：哎，你瞧我这层楼起得好不好啊？陈家洛说：这要不是皇宫内院，别处哪能有这么精致的高楼大厦呀？乾隆瞅着陈家洛，他又露出了一点得意之情：这个呀，我是叫他们赶造的，前后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呢。要是时间充裕的话，还可以再造的考究一些。不过这样呢，也就这将就着可以了吧。嘿，陈家洛心想，皇上说话倒是嘴大呀，这么好的建筑还说将就着可以了。陈家洛应声：是啊是啊，已经不错了。陈家洛暗想，就这座宝月楼得花多少民脂民膏啊，为了赶造恐怕还得杀不少不得力的工匠或者是监工，不知有多少人修这个玩意儿给累死了。这个时候乾隆站起身来瞅着陈家洛就说了：你刚去过回部是吧？陈家洛说：对。哈哈，回部那大漠风光是很不错的，不过我这儿呢也有大漠风光，你来瞧瞧像不像回部的大漠风光。陈家洛听到这里边觉得一愣：怎么这儿还有大漠风光啊？这是哪儿哪儿啊？陈家洛跟着乾隆的脚步就走到了窗边，凭窗往外一看，陈家洛当时不觉得就吃了一惊。哎呀，心想这个地方本应该是万紫千红的御花园呢，先前从东面来的时候但见一片豪华景色富贵气象，但是此时可登高西望，情景全然不同了。估计有几里地的面积之内全都铺上了黄沙了，这黄沙里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沙丘，仔细一看看得出来这是把原来的亭台楼阁都拆了填平了，把原来的池塘也给填平了，把花木都给挖走了。这当然没有那个大漠上一望无际的那种雄浑气魄，不过呢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缩小了的沙漠景致。陈家洛看到这儿回头瞧了瞧乾隆：皇上喜欢沙漠的景色吗？乾隆笑而不答：你说这个地方怎么样吧？陈家洛说：哎呀，这可以说极尽人力的事儿了。此时只见黄沙之上还搭了十几座回人用的帐篷，帐篷边呢还系着三头骆驼。此时的陈家洛就想起了霍青同姐妹呀，不由得一阵阵的心酸。再往前面看，只见数百名工人还在那拆房子呢，估计呀是皇上啊嫌这个地方小 还在往外边扩建。啊，唉，陈家洛暗想，皇上想干什么，他就要干什么呀。这么一个繁花似锦的御花园，哎，他在这搭了回人的帐篷，你说这像个什么样？皇上的心思真是令人难以捉摸呀。这个时候，乾隆从这个窗户边走回来了，像那个茶几上的来凤古琴，用手一指：“你呀，为我再谱一曲如何？”陈家洛心想：“我跟你来干嘛来了？啊，我是跟你来谈正事儿来了，怎么今儿个你不切入正题呀？”哦，让我给你弹奏一曲，你欣赏我弹奏音乐，啊？但是又不好先说。陈家洛心想，皇上肯定有皇上的办事规矩，估计着呢，开头先不谈正事儿，咱先来音乐，好吧？于是坐在那儿，调了调弦，给他弹奏了一曲《朝天子》。这一曲《朝天子》弹奏完了之后，乾隆听完了，瞧那个意思，很高兴。陈家洛在弹奏之间，他微微的一侧头，忽然发现在那个茶几上放着那对回部送来求和的玉瓶，瓶上所绘的古代回族美女玛米尔。这个玛米尔好像在对自己含着一种微笑，长长的辫子，戴着小帽，双眉含颦，宛若仙女。陈家洛一看到这个，就想起香香公主来了，想起当年香香公主跟他分别时候的那种韵味。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噔的一声，这琴弦断了。琴弦一断，乾隆当时就笑了：“怎么，来到宫中，你有些害怕吗？”陈家洛站起身来，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天威在此，微臣失仪。”乾隆听到这里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乾隆干什么这么笑？乾隆这是得意之笑，他心里在想：“嘿嘿，你终于怕了我了。”陈家洛此时低下头来，忽见乾隆这左手裹了一块白布，好像是手上啊受过伤。陈家洛这个目光一注目这个白布的时候，这乾隆的脸上就有了一点红，把这个手就缩到背后去了。陈家洛心想，怎么回事？这皇上的手怎么还能受伤呢？啊，
皇上切菜把手切了？
没听说皇上还切菜的啊？要么这皇上跟谁比武被人家给伤了，哪个胆大敢把皇上伤了，那脑袋还不得掉了吗？啊，那么他为什么这手缠着白布呢？因为什么负的伤呢？陈家洛正琢磨这个事呢，就听乾隆说了：“我要的东西都拿来了吗？”陈家洛说：“哦，在我朋友那儿拿着呢，他们就在楼下。”乾隆一听非常高兴，马上拿起桌子上面那个小锤，在那云板上轻敲了两下，当当，有一名小太监走上来了。乾隆跟这个小太监就说：“叫跟随陈公子的人上来。”小太监答应了之后下楼了。陆飞卿等人在楼下等着，不知道陈家洛跟皇帝谈得怎么样。过了一会儿，听见楼上传来了琴声，大伙儿觉得放了心了。哦，瞧这意思，弹得不错，两人玩起音乐来了。一会儿又看小太监下了楼了，传见 六个人跟着他上楼，
走到第二层楼梯，
忽然身后脚步声急，有两个人快步走上楼来，吴晨和魏春华走在最后啊。他们俩旁边一让路，这两个人从当间抢着就上来了。他们一看这常氏双侠并不让路，因为常氏双侠不知道身后边上来人了，所以他们两个没闪道，这两个人在常氏双侠身后边滴滴的就喊了一声：“让开！”你别看这个声音低呀，但是不友好，特横。说着让开，各伸手臂，这手这么一伸，就插向了常氏双侠的腰部。手往腰部这一伸，使劲往外一横，这个掌想把他俩给扒拉开。感情这二位都是有武功的，这个常氏双侠那也不是白给的，听见后边这个声音已经是憋着一肚子气了，这个掌一伸到腰里边往外一扒拉，这个常氏双侠这气就更大了。常氏双侠心想，这是哪一个鬼儿子如此的无力，当下运动内劲反着一撞，这两人一推，一看这常氏双侠纹丝没动，不但说纹丝没动，他们感觉有一股极大的劲儿反撞过来了，两个人同时都吃了一惊。常氏双侠也已经向两旁边一侧身，把这个路是给他让出来了，一看这两个太监打扮，一个人空着手，一个人捧着一只盒子，刚才这一出手，显然这两个人武功非常精湛，没想到这个内室里边还居然有这样的人，也有点出乎意外呀。这个时候这两个太监从他们身旁已经走到了陆飞青和赵半山的身后，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，各伸右掌向陆赵两人的肩头就抓过去了。让开吧！这回说着让开，这个话和手是一块出来的。陆飞青和赵半山两个人忽然觉得有人来袭，陆飞青使招数，使了一个沾衣十八跌，赵半山呢使了半招单鞭，当即把两个人那个手势就给化开了。这两个太监一看没抓着，不但说没抓着，也受到内功的反击，当下就抢上了楼头，回过头来向陆赵两人瞪了一眼。其中有一个人对王清就说了：“哎，王老三，皇上要选侍卫了吗？”王清笑了笑：“这几位不是侍卫，这都是武林的高手，哪能像咱们这么俗气呀？”两个太监哼了一声上楼去了。陆飞青这几个人一看这两个太监是身怀绝艺，而且是干着这样的活，对王清又是毫不客气，他们心里边都有点怀疑，心想这两个小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啊？有什么来头吗？转眼间他们上到了第五层楼，王清在帘子外边就说了：“陈公子的六名从人在这里伺候着。”这个时候就看一名小太监一挑帘出来了：“在这儿等一下。”过了一会儿，那两个会武功的太监空着手出来了，把这六个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了好几眼，然后下楼了。接着那个小太监就说了：“进去吧。”这六个人跟着王清就进来了，一看乾隆皇帝是居中而坐，陈家洛坐在一旁，陈家洛一时眼色站起来了，陆飞青等众人没办法，也只得向乾隆跪倒磕头。吴臣道：“这肚子里边 暗骂，
说怎么在肚子里暗骂？他表面能骂吗？表面一骂，那就对不住总舵主了。虽然是跪下了，但肚子里边在骂，
心想你个臭皇帝老，那天在六合塔上把你小子吓得魂儿都没了，今儿个我们哥几个到你面前，你还摆起这个臭架子来了。哎呀，我老道要不是瞧着总舵主的面子，我一剑我在你身上给你扎一透心凉。
这个功夫，陈家洛从赵本山的手里接过来一个密封的小木箱来，把这小木箱就放到桌子上了。他冲着乾隆说，东西都在这里了。乾隆一看这个小木箱，好吧，你先去吧，我看了之后再来传你。陈家洛当时跪倒磕头谢恩，转身出去了。他往外走的时候，乾隆说，这个琴你拿回去吧。陈家洛一听，好吧，于是把这个琴抱起来了，交给了魏春华。陈家洛要走之时一转身，他瞅着乾隆就说了，皇上，我还有句话该不该说？乾隆说，讲。陈家洛说，皇上，您既已经破了回部，臣就请圣恩降下旨意，不要杀戮无辜啊。
乾隆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没说话，把手一挥，这个意思让众人都出去。陈家洛没有办法，只得率领着众人跟随着王清就走出房来。到了楼下了，那两名会武的太监迎上来了，冲着王清就说了，哎，王老三，都是什么好朋友啊，给咱们哥两个引荐引荐。这哥几个心想，引荐引荐，正好我们想会会你。